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在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当中啊，唐韵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家庭的投资理财这样的一个话题。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在我们湾区的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都熟悉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 Jerry 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想Jerry 老师会带给大家一些他对目前当前啊经济的一些走势的一些他的独特的一些看法。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 Jerry 老师。你好 Jerry， 欢迎您。
你好唐韵，听众朋友们好。
Jerry， 我觉得最近啊，我们先不说房地产啊，想请您聊一聊宏观经济的一个看法，因为现在股市好像在那儿也横在那里，那大家对下一阶段的一个走势，包括银行现在引起来的一些危机，也让每个人都觉得说，哎，我们家庭投资究竟该怎么办啊？钱应该是放在哪儿？是不是我们现在我们讲基金都涨了，然后那些长期的一些存款呢，都利息都比较高，买一些放的基金都比较高，那我们就把钱都投在这儿，还是说在您看来有一些什么样更多元化的一些选择呢？
就是我们不带任何职业色彩的话呢，我认为现在就是入场的时机无论是你是买这个基金也好，股票也好，或者说房地产也好，那么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入市时机。那么我其实这个观点呢，我是在半年前甚至到十个月之前都讲过。那么当时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嘛，所以说大家都不太相信我啊，大部分人都不太相信我，因为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学生啊听众也好。那么现在证明就是其实是六到十个月之前其实是最佳的时机。那么我今天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虽然最佳的时机已经过了，但是呢我们最坏的时刻也过了。也就是说联储局刚刚公布的加息 0.25 的政策很有可能就是本轮加息的最后一次，至少是未来的几个月它会暂停加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投资也好，这个产品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好，它其实都跟联储局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相关。那么当联储局的这个加息或者说利息到顶点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啊。因为我们所有投资者的这个借贷成本现在都是在最高点，从现在开始往前看呢，那么所有投资者的借贷成本都只会往下走啊，就不会再往上走了。那么大家可能从下个月的贷款利息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都知道投资者的思维呢，它都是领先普通人或者说领先市场的反应两到三个月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从就是因为唐韵刚才问我说，哎，大家如果说从投资啊理财的角度怎么样呢，那我是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思维与这个精英投资者同步。那么精英投资者会领先市场两到四个月来做出预判。那么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包括精英投资者，他们现在已经就是做好了布局，那么我们就是跟着精英投资者一块儿布局就好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您说了觉得加息已经这一轮就结束了，那大家就在想了，下面再猜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降息啊。那对于比如说咱们贷款买房的投资者来讲，他肯定是希望说，那你已经到顶点了，那我就再等等吧，他总归就要往下降了，再往下我的借贷成本就会低呀，那我再等等不是更好的时机吗？为什么 Jerry 老师您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呢？
好，那么我们这个问题问的又也是非常的好啊。那么这里面从两点可以来解释。第一呢，联储局什么时候降息呢？它大概率今年不会降息。就是如果说从联储局标准利率的角度，也就是这个 Federal Fund Rate 的角度，也就是说联储局借给投资者或者说借给银行的利率的角度来讲，今年大概率是不会降的，应该会到明年了啊， either Q2 和 Q1 啊，应该到明年了。但是呢，从银行的角度，从这个 private investor 包括我们各种 lender 的背后的投资者的角度呢，他们往往是领先市场的，他一定会领先联储局啊，三到五个月去做出预判啊，也就是说从贷款实际利率的角度呢，它会领先联储局三到六个月，也就是说从贷款的角度应该是今年的 Q4 啊，甚至说两个月之后大家都可以看到显著的降低。所以说我想回答唐云刚才的问题说，哎，从贷款的角度什么时候利率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下降呢？我相信应该是两三个月之后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最迟也可能就是四到五个月。当然了，我的判断当然就是有很多人是不敢判断的啊。那因为我擅长做这个宏观经济研究，所以说我比较喜欢做出一些前瞻性的预测。这是很多人或者说很多其他嘉宾所不敢做的，但是我是敢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呢，从历史上的角度来说呢，我的判断基本上都还没有错过啊。
嗯，好。
所以那么，唐姐等一下，因为我刚这个问题还没有解释完，就是
好，请继续。
第二点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不可以等到利率、贷款利率真的降下来再去入市啊，因为当贷款利率真的降下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利息成本都会下降，所有人的购买力都会增加，那么你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现在更加疯狂的竞争。
哦，
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经历，无论你是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特别是湾区，我们都经历过2021年这个疯狂的竞争的这个过程。啊，当你的竞争对手很多的时候，你是被迫的要加很多的钱去买到你中意的房子。
没错，是这样。所以对您来说，还是讲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其实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啊。就是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曾经在我的群里面的话呢，应该知道我其实是去年七月底八月初做出判断，说我在八月初判断是未来的三到五个月是最佳时机，也就是说最佳时机其实已经过去半年了啊。那现在只能说是抛开最佳的时机 best timing 那个点，那么现在依然是这个下一轮上涨的初期阶段，现在依然是比较好的时机啊。因为我这人是做这个很严格这个学术这个研究的人，所以说比较喜欢把事情讲得比较清楚啊，不喜欢这个模棱两可呀，可左可右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可能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你如果能听进去呢，你可能会以后会知道。
好，看来翟瑞老师有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您的讲座当中，或者是您有一些自己的频道或者是微信的群里面，去能够及时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和沟通。如果大家要是想加入你的群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那可能会你需要直接就搜索我的手机号码，最简单就是408-480-5950。
OK， 408-480-5950。你的微信是绑定这个号码的吗？
是的。
好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到您的微信了哈。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需要休息一下哈。接下来想听听您在对房地产的走势做一个什么样的分析哈，才想请您来聊一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 Jerry 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听他给大家分析一下当前的宏观经济的形势，以及大家如果需要投资的话呢，您有一些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未来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回 Jerry 老师哈。 Jerry 老师刚才想请，因为您本身对房地产市场是更有研究的，所以也想听听您对房地产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吗？
好的，唐韵。那么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通过我跟客户以及市场上各种人员的这种交流的一个结果来看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比较confusing 的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他总认为说，哎，我们湾区总是有很多大公司要裁员，一轮一轮的裁员啊，他们都觉得说因为裁员，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投资产品也好，我们的股票价格也好，我们的房地产价格也好，都会下降啊。我想那个收音机前面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的想法，那么我当时就跟他们讲啊，因为他们当时不相信啊，但是我就当时跟他们讲，我说呢，我们湾区的房地产一直是供不应求的啊，虽然说各大公司大概啊，当然每个公司裁员的比例不一样，比如说 Twitter 它裁员了大概80%啊，至少啊，那有些公司比如说 Google 可能只裁员了2%-3%啊，比如说 Facebook 可能会裁员了5%-6%Amazon 可能会 少一点， Apple 就更少了。那么综合而言呢，就是你如果说看所有的高科技公司的话呢，可能这个裁员的比例是在5%-7%这个区间啊，我没有做特别准确的测算，但是根据就是平常的各种新闻报道以及这个各大公司的它的体量本身而言，我觉得这个在过去的半年和未来的几个月可能会遇到 layoff 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占这个高科技公司员工总数的5%-7%。就是很多人就是把目光放在这5%-7%啊。事实上，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们应该看，其实有95%-93%的人他没有被裁员，而这个买房的主力是谁呢？买房的主力是这些没有被裁员的人。也就是说至少是90%的人依然在市场，而在过去的几年有很多确实还没有买到房子。好，这是第一个因素，我们要去要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在过去因为这个 COVID pandemic 期间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做了 refinance，他们的贷款利率都低至，怎么说呢，应该说是2%-3%之间吧，绝大部分的家庭的房贷利率都在2%-3%。我们都知道，那么第一次买房的人，他们买的房子往往是什么样的人要卖房子呢？都是这个 baby boomer 那一代，或者说临近退休的一代，或者说要换房子的那些人。而这些人他因为过去有的超低的利率，他们其实不太愿意换房子，对吧？因为我为什么会把我舍弃卖掉我只有2.5%，咱们说个平均数好了，就不要说2%也不要说3%，就2.5%好了。我为什么要舍掉我2.5%的贷款利率的房子，而去换一个6%的贷款利率的房子呢？我完全没有这个动力。
所以市场上的房源就会比较少，是吗？
没错，这个是我半年前就反复强调的啊。很多人可能当时不相信我啊，就是我反复强调说，这个你如果是你愿意换吗？你的贷款利息，成倍的增长，你愿意去换房吗？你不会愿意这个时候去换房的。那么这就加剧了，就是说这就造成了说，为什么我们今年的房源是如此的紧张？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换房。那么大家不愿意换房，或者说大家也不愿意去说是哎搬到州外啊。我如果说有些是退休的人，我要搬到州外的时候，那搬到州外他也不愿意卖房啊， 他当他不愿意卖房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新的买家选择就太少了。而我们新的 engineer 新的买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你一直要有小孩了，一直要结婚了，或者说一直要换房了，你因为作为一个30岁到45岁之间的这个群体，就是所谓的购房的这个这个刚需的群体，每增加一年的年龄，你对买房的需求就越来越强烈，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你这个是成家立业的这个黄金时光，就是那个 baby boomer 那一代，他可以推迟换房，推迟 downsize，或者说有一些在45岁左右，他要 upgrade 他的房子，他可以推迟，因为他本来就有房子，对不对？但是作为第一次买房的人，刚需的人口来讲，你很难推迟，对吧？因为你小孩要长大，你就是要上学；你要结婚，你就是要买结婚房。刚需是没有办法推迟的，你顶多推迟6个月，因为 pandemic 的原因，可能有的人推迟了6个月，有的人推迟了1年。但是我们过去就是这些刚需已经积压到今年要释放，所以说就造成了为什么说我们利息今年这么高的情况之下，那么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能够在15到20个 offer 啊这个
哇！
之间。对，湾区我讲的是湾区，可能其他地区我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因为我今天在 Irvine 就南加的 Irvine 出差，那我所了解的 Irvine 南加州的好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10个 offer 以上。所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2021年的那个状态呢？还没有完全回到，但是呢，已经很大的程度上回到了那个状态。
所以，这对想买房的人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啊！利率还那么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降下来，然后房源还是那么的少。对呀，那詹日老师，你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有没有对利率走势的一个判断？
是，刚才讲说利率呢，应该大家会2、3个月之后啊，最迟 Q4 会看到比较显著的一个下降，会看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下降。那么你不能等到显著下降的时候，因为当你的贷款能力增加的时候，你的竞争者的贷款能力也是一样的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要比的就是你的眼光，就像一个象棋高手一样，就看谁能够计算更多的步骤，对吧？你要计算到5步以后、10步以后，你才是高手，对不对？如果你只能看到2步、3步，你就是一个很 normal 的 player，对不对？就很普通的。所以说，高手对决就是看谁能够更早的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谁能够想到5步、10步以后的棋局？
好，那么我们您刚才也说了哈，不管是房市啊，甚至是股市，您也认为是最好的入市时机，因为很多人其实并对今年哈，或者是未来的股市走势是觉得不是那么好把握的。您为什么这么有底气的说现在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呢？
是这样的啊，股市是这样子的啊，股市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不是股票投资的任何广告的推动者，或者说我没有就是有任何的股，因为我旁边知道我平常不怎么谈股市，那么我只
是。
是从一个 in general 的一个角度，就是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实体经济的角度，消费的疲软应该还会在下一个季度，也就是 Q3 的时候会更加的疲软，因为我们的借贷成本高了嘛，我们消费者的那借贷成本就高了，那么以前靠借贷消费的这个群体的消费量就会下降，even 只是下降5%，那么对于整个实体经济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好，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实体经济的角度讲，我们最坏的时刻，事实上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投资者、精英投资者、华尔街怎么想。因为你要想赚钱，你其实你就是要比别人早看几步，早布局几，早做布局。那么华尔街会怎么看？华尔街会这么看，他说：“OK，那么既然最差的时候还没有到来，那么什么才是我的避险的地方？”想一想，2020年上半年 COVID 的 lockdown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股票涨得最快？ 那么你可以以此为做借鉴。就是3年前 lockdown 刚开始的时候，高科技公司的股票，那些竞争力比较独特的公司的股票是一路上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资金吸收了来自于其他小股票啊，一些不，就是说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公司的股票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出的影响，反而它是受益者。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说就是说你可以投资股票啊，所以我现在讲说我不要带任何职业色彩啊，我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建议的话呢，其实大家还是应该买这个高科技公司的股票。因为从这个华尔街的眼中，从这个精英投资者的眼中，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股票，这些大公司的股票，他们是在乱世，在动荡的时候，他们是最可靠的。这个时候你不可以去买什么 First Republic 这个 bank
银行哈，
好的。这个时候我不可以去买那些中小公司了，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这种高息政策的影响。可是投资者的钱，在过去两三年超低利息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钱，所谓的印出来的钱，他们总要有出路，他一定要有出路。那么稳健型的高科技大公司就是他的出路。嗯，
好，非常谢谢 Cherry 老师的分析啊。其实还有问题，但是今天节目没有时间请教了哈。比如说有很多人认为高科技公司的股票被估值过高啊，那么你是不是在这么高的时候还要进场呢？这也是有些人会考虑的问题哈。没关系啊，Jerry 老师有机会再请您啊，给我们大家再讲一讲您对这些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房地产市场啊，各个金融投资市场的您的自己的一些见解。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在今天听了意犹未尽的话，也可以去找Jerry张老师啊，平时可以去听听他的讲座，或者是在他的群里面天长日久的跟着来学习一些关于经济关于投资的一些知识。那今天就特别感谢Jerry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了。
谢谢唐韵。